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银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前任日本航空董事长，同时也是企业家稻盛和夫曾经说，纵观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是由众多我行我素的人聚集在一起而能够长久繁盛的。不论是职场、学校、球场或者是家庭，都需要彼此的合作、帮助跟协调，才能够走得长远。而在动物世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起透过可爱动物的特征跟习性，看见他们在团队中如何彼此的相顾。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分享到，主要生活在非洲南部干燥地区的可爱动物狐獴。对精灵来说，它不仅是我每天都会看到的动物，因为在我的背包上就有狐獴的钥匙圈，而且在一个地方精灵也会每一天看到它，那就是我们家的大门口。精灵家的大门上就吸着狐獴的可爱磁铁，所以每一天进门都会看到它。狐獴如此可爱，而当我们越多挖掘，也就会越发现它们有很多有趣的地方。狐獴身形瘦小，一岁成年的狐獴身高大概是25到30公分，体重大约是600到700克。可爱的烟熏妆眼眶是先天的太阳眼镜，可以让它们直视阳光，看见天空的天敌。长大约是15到25公分的尾巴，不仅能够帮助身体平衡，还可以久站久蹲不会累，也方便它们放大视力搜寻的范围。对狐獴来说，尾巴是第三只脚，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尾巴，就代表它没有办法跟其他狐獴一样站立或者是深蹲，远眺也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也没有办法担任保镖或警卫的工作，更不用说当遇到掠食者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的顺利逃命。至于狐獴长达2公分的指甲是天生的挖土机，不到30秒的时间就可以挖出跟自己身长一样高的土堆，让觅食跟挖洞的速度大幅加快。狐獴的鼻子可以闻到深达6公尺的味道，这是狐獴觅食的时候不可或缺的定位器。狐獴胸前的心形肌肉则是体温调节剂，天冷的时候可以吸收太阳热能暖暖身体，天热的时候趴在红土上散热，耳朵在挖土的时候还能够暂时关闭，避免沙土的掉入。狐獴是肉食性动物，可以吃下毒蝎不会中毒，因为它们的肠胃道对毒免疫。在上一周的动物星球里，我们知道狐獴是群居的动物，属于第七型的日行性肉食动物，而且家族成员彼此分工合作，有的当卫兵，有的当保姆，有的去觅食。一个狐獴家族也被称为狐獴帮。狐獴是家族成员中彼此关系紧密的动物，因为天敌有很多，所以他们常常都要打团体保卫战，白天觅食的时候需要协助警戒。 居家的安全洞穴通道需要定期的清扫，睡觉前也需要彼此理毛，清理寄生虫，睡觉的时候要相互依偎才不会失温。也就是说，胡蒙一家人需要彼此轮流担任卫兵、保姆、喂食员、训练员，还有清洁员等等的工作。如果有胡蒙没有做到，总是会有另外一只胡蒙补上，接续把任务完成，或者是看到需要就自愿上前帮助。在温芳玲所写的书《看见胡蒙学会爱》Lisa 温芳玲的生命故事当中，就有一段真实的记录。一只才9个月大的弟弟小不点，某一天担任卫兵，那可能是因为还太小，受不了食物的诱惑，就提早从原本站哨的枯树上爬下来，加入了觅食的队伍。这个时候，2岁的姐姐黛博拉见状，就马上递补小不点的工作，爬上附近的枝头，稳稳地用他的第三只脚辅助站立，担任卫兵。而这同时也代表胡蒙姐姐黛博拉放弃了当天的觅食权，好让家族的成员可以放心寻找食物，不怕天敌的攻击。胡蒙的生活作息就跟农夫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的开始是这样的，早上6:30的时候开始有胡蒙醒过来，稍稍探出头看看外面的温度还是有点凉凉的，于是再缩回去洞穴，直到太阳升到半空中，黄色的光芒遍满大地。胡蒙是太阳死中的拥护者，一只一只慢慢地从洞穴中爬出，笔直地站在洞穴前的矮丘上。每天早上起床，胡蒙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群体晒太阳。这是因为经过沙漠一整个晚上的寒冷之后，他们每天早上都得重新调整体内的恒温器。胡蒙可以在一夜之间光是为了保温就失去了 5% 的体重。对体重总是不到1公斤的动物来说，每一克的重量都很重要。晒太阳可以迅速的回温，而且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能量。要怎么晒太阳呢？胡蒙通常会面朝太阳站立，让没有毛的肚皮直接吸收热能。胡蒙腹部的毛色比较短，肤色比较黑，可以有效的吸收阳光。这招不仅是暖和了身体，还能够加快活动的效率，就好像是免费的太阳能暖暖包。反过来说，当天气很热的话，他们也会趴在地上，借由沙子来散热。早上起来晒太阳的胡蒙们，如果家族中还有新成员，可能还会看到他们睡眼惺忪的模样，往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的身上靠着。晒完太阳之后，胡蒙们会有一些的活动，比如说睡醒的小胡蒙可能会彼此嬉戏，挑虫理毛，成年的胡蒙则是开始早上的工作，挖土打扫弟弟的洞穴通道，或者是充当训练员，带领后辈练习打架，直到当家母胡蒙一声令下，一只小小的义勇军就会组成，展开一天的觅食之旅。没有觅食的胡蒙则是会担任卫兵，或者是担任保姆，照顾新生儿。而胡蒙之间亲密的关系也展现在彼此的拥抱上，小胡蒙会向哥哥姐姐爸爸妈妈讨抱抱，有的时候还会全家总动员抢着抱成一团，模样非常的温馨又有趣。而且抱在一起的家族成员总是不忘把最小的胡蒙藏在中间，这不仅是胡蒙彼此之间的取暖，也是表达鼓励、确认关系、安慰对方的举动。有趣的是，胡蒙家族往往以拥抱作为一天的开始，也是一天的结束。胡蒙担任保姆的职责是由大的保护小的，就算大的还没有成年，也会有这样的举动。在非洲南部克拉哈里沙漠中，有一个叫做功夫帮的胡蒙家族。某一天早上，一只才3个月大贪睡的小胡蒙姐姐没有跟着家人离开洞穴，等她醒来之后才发现家人几乎都已经离开了，她迟疑了很久才爬出洞口。没有想到另外三只才2周大更小的胡蒙宝宝跟在小胡蒙姐姐的后头慢慢地爬了出来。落单的小胡蒙姐姐即便不知所措，也随即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保护比她更幼小的弟弟妹妹们，片刻不敢离开，在洞穴口进进出出，紧盯着研究人员跟胡蒙弟弟妹妹之间的互动， 并且时不时发出紧急的求救声，等待救兵回来。还好十多分钟之后，当天正式的保姆姐妹回到了洞穴，这才让这名超级小保姆松了口气。因为胡蒙全家大小都知道，对胡蒙家族来说，家族间最大的弱点就是有新生儿诞生的时候，因为这群可爱的新生儿是老鹰跟毒蛇最爱的点心。胡蒙妈妈经过11周的孕期会生出胡蒙宝宝，一般会有5只，每只小豆都能够放在我们人的手心上。刚出生的胡蒙宝宝没有自保的能力，必须要再过10天他们才看得见或者是听得到，而且只有半数的胡蒙宝宝能够活到断奶期，他们很可能会被掠食者或者是敌对的胡蒙杀死。胡蒙的洞穴是由错综复杂的地洞组成的，其中包含好几个睡眠的洞以及20个不同的入口，是脆弱的新生儿藏匿的好地方。可是没有任何的地洞可以100%的隔绝掠食者，比如说我们上一周提到的蓬盔蛇，蓬盔蛇常常会钻到地底乘凉，它们能够很轻松地捕食到胡蒙宝宝，所以胡蒙家族很少会有成员留下宝宝独自在洞穴里，总是会有成员留守守护。至于外出觅食，胡蒙一点也不轻松，他们会花费8个小时觅食，靠着敏锐的嗅觉跟听觉锁定在沙土下仓皇逃走的猎物。成年的胡蒙对地盘上树木高达1000个藏身洞穴的位置了如指掌，所以胡蒙家族无论是在觅食还是在休息，都跟藏身的洞穴距离很少会超过50米远。胡蒙通常不太喝水，水分摄取是从每一天刨挖的食物中得到供应。可是当夏天缺乏食物来源，天气又非常炎热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努力地寻找水源，解身体的渴。在沙漠中的胡蒙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安静的，偶尔出现的鸣叫声都是有意义的声音。这些叫声是叫做维系声 contact call， 是有频率的发出，一个接着一个，变成一个无形的保护网，提醒家人安全的觅食范围千万不要跨越，也提醒家人是不是有天敌危险者的入侵，要赶紧逃离或者是奋勇抗战。胡蒙小归小，战斗姿态可不马虎，全家会一起跳战舞。为了补足身体不高体型不大的窘况，胡蒙会昂起尾巴让自己看起来变大许多，好吓跑敌人。其次，胡蒙会全部同手同脚同节奏以跳动的姿态向前进，过程中可以发出整齐的咚咚声响，震动大地，制造气势凌人的样貌。胡蒙的战舞是打仗前的鸣鼓示警，短兵相接的前哨战，有的时候战舞一跳就发挥了威吓的作用，让入侵者自觉气势不如人就先逃为妙。当一天的觅食行程结束，胡蒙家族会回到洞穴，互相理毛、挑虫、抓痒。等到大家身上的虫都挑干净了，太阳也逐渐下山，家族成员就会堆叠拥抱在一起取暖，几乎要打起盹来。直到当家母胡蒙一声令下，大家就快速钻回到温暖的洞穴里睡觉，歇了一天的劳苦。不论是缺粮或者是丰收，胡蒙家族这样的工作和休息交替不曾改变。听到这里，我们可以挖掘到胡蒙家族之间互动的特质，彼此帮助，不分你我。当胡蒙弟弟小不点因为年纪太小无法胜任战哨的工作，姐姐黛博拉就立刻补位，甚至牺牲自己觅食的权益，只为了保护家族的安全。当最小的胡蒙宝宝还没有办法跟着觅食小队出去，稍大一点的小姐姐就会自动担任保姆者，即便她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仍然尽力地守护更弱小的弟弟妹妹。这样彼此帮助彼此守护的关系，其实也是圣经中使徒劝勉信徒的话语。信主之后，我们就是属灵的家人，不分彼此，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和睦。宣教士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曾经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在另外一封写给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书信里也说道，所以你们该彼此劝勉，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不但如此，使徒彼得也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为什么信主的基督徒可以有这样的相互关系？是因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的信念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邪恶的势力撒旦魔鬼最希望的就是人们彼此分开，满是仇恨，不能够相互建造。但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们，就算在世上被阻拦相见，被阻拦联系，终有一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神的儿女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个也是精灵的盼望，与正在聆听的你，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属灵的家人。这也是宣教士保罗的盼望，为此他付上了许多代价，被侮辱，被石头打，被诬陷，被抓进监牢里。可是在他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里，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竭心竭力。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如果说胡蒙家族里一定都会有一位大家长，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是众儿女的大家长，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也要带领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儿女们彼此帮助扶持，彼此相爱。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4章专辑 I Believe 我相信当中的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24章专辑 I Believe 我相信当中的在耶稣里彼此相爱。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家族成员关系紧密的狐獴。前面说到，狐獴是群居的动物，也会分工合作，而为了让家族可以延续下去，喂养跟传承就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狐獴宝宝小的时候就会接受家族的严格教育，不会因为年纪小就允许胡作非为，不用负责。更多的时候是不管大小，犯错就会一起受罚。怎么说呢？从孩提时代起，狐獴就被一视同仁，要求必须绝对服从长辈。主要原因是沙漠环境险峻，又有许多的天敌，如果狐獴宝宝任意妄为，就有可能会丧命。因此遵行狐獴家法，才能够让全家齐心齐力地生活在一起。在温芳林写的另外一本书《跟着狐獴站起来，放下忧愁，相信爱的动能会突破一切》里头记录了一段前面提到的小狐獴弟弟小不点发生的事。虽然他有爱他的姐姐，当小不点擅自离开岗位去觅食，姐姐就会自动替补他的位置当卫兵。可是有一次小不点玩耍玩到失踪了，后来被家族成员找回来，就随即被狐獴大哥修理了一次，慎重地警告小不点不可以擅自脱队。从此以后，小不点谨守这个原则，总是跟着妈妈或者是哥哥姐姐移动。从出生到可以爬出洞穴，狐獴宝宝 需要大约两周半到三周的时间，这个时候身长大概只有五到七公分高，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像个不倒翁。狐獴宝宝在食物充足的条件下，可以待在洞穴里，享受专职保姆的照顾跟训练，等候傍晚妈妈跟姐姐们觅食结束回来哺乳。等到他们大约五到六周大的时候，才会正式的离开洞穴，展开第一次觅食之旅的大冒险。狐獴会怎么样训练孩子觅食等等的生存之道呢？在非洲南部克拉哈里沙漠中的吉尔邦，有一只聪明细心的狐獴姐姐，她的名字叫做美洛琳。她有一次带着三个大约四周大、只有五公分高的狐獴弟弟跟妹妹们外出觅食。美洛琳姐姐努力地挖土凿洞寻找食物，找到之后就叼起食物跑向弟弟妹妹身边，原本以为是要喂食他们，却突然把口中的食物放掉，落到土地上，还刻意埋了一点土在食物上面，把食物浅浅地藏了起来。接着美洛琳姐姐用一种特别的声音呼唤弟弟妹妹，三只小狐獴摇摇晃晃地跑过来，一边发出哇哇求食物的声音，一边用鼻子努力地寻找大餐。这时其中一只叫做小补丁的狐獴妹妹找到了姐姐藏埋的食物，开心地吃了起来。其他两只则是继续爬行前进，学习用鼻子嗅闻出食物，这个是为了训练小狐獴们自己能够挖掘食物跟凿洞穴。不仅如此，狐獴宝宝也要学习守卫家人。刚学会跑步的狐獴宝宝常常同手同脚，臀部总是翘得高高的，活像是个装了弹簧的迷你袋鼠，模样非常的可爱。在觅食的路上，狐獴宝宝们会卖力地紧盯着大人，大人们也紧紧地守望着他们。我们知道，军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会上战场，如果没有机会演习，只懂得纸上练兵，那么遇到危险的时候可能就会反应不及。狐獴打虫出生，待在育婴洞穴里，就必须要培养危机意识，知道自己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随时都要面对一场殊死战役。这当中的差别在于，小的时候所获得的保护可能更加周全一点，大一点之后就要跟着家族一起征战。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跳战舞，在克拉哈里沙漠中的另外一个巴尔布伯邦，当家母狐獴决定搬家，为了走捷径，所以要穿越其他陌生家族的地盘。危险的是，狐獴属于地域性动物，一旦入侵其他狐獴的地盘，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是发动战争，赢得留下，输得另觅居所。果然，巴尔布伯邦全家才刚启程不久，另外一个家族就出现了。于是，巴尔布伯邦开始跳起了战舞，家族里只有十周大的狐獴宝宝也跟着跳了起来，一起往前进。虽然过程中狐獴宝宝有点着急，倒退跑了起来，还因为害怕伸手抓了附近的矮树丛，但是家人没有拦阻他们在这场战役的贡献，放手让他们参与。最后巴尔布伯邦成功收下了这个地区，有了新的家了。狐獴的生存会面对许多的危险，除了地区性的争夺、天敌的攻击，还有一些危险却不是狐獴造成的。这些危险挑战包括气候变迁所导致的缺雨性大饥荒、产业道路开发之后的死伤车祸、人类引进畜牧放牛只引发肺结核传染的集体死亡。然而即便处在一切被限制的环境里，你还是可以看到狐獴家族的韧性以及灵机应变。像是沙漠中并没有红绿灯，可是狐獴家族会在穿越马路的时候自动的停看听，避免被车子撞到。遇到缺水的大饥荒，狐獴家族会凿树根来补充水分。研究人员曾经写过一段关于狐獴的座右铭：尊重长者，教导孩子，和家人分工合作，工作第一，能玩则玩，中间找空档休息，分享情感，不羞于求助，并且留下记号。听到这里，我们更多认识狐獴这小只却生命力顽强的动物。它们从小就被训练，目的是为了长大成熟，能够成为保护家族、肩负责任的一员。这也让我们反思， 我们的生命也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孩童的阶段，要长大成熟。宣教士保罗曾经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这并不是否定童年的纯真，而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长，不只是年龄上的成长，更是心灵和责任感的成长。胡蒙宝宝从摇摇晃晃的不倒翁到能够独立觅食，甚至为着家族奋战，这是一个过程。同样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真正的成熟并不是只靠外在的训练，更需要内在的引导。在胡蒙世界里，有家族，有规范，有教导，他们才能够生存。在我们的生活中，也需要一个力量帮助我们在挑战里成长，甚至胜过自己的软弱。这个力量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盼望我们都能够因为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而在各方面有所成长，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十一张专辑《宝贵十架》当中的《主你是我力量》。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你是我的